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今天为您播送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六。2017年5月13日是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大陆和海外大法弟子及了解法轮大法的各界人士征稿，见证真善忍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福祉，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本次征稿的读者群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
下面请听日本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新学员，我的世界变得明朗开阔。我是2013年底在日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那时是来日本工作生活的第16个年头，我做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还注册一个小公司，有稳定的客户，收入比一般上班族高一些，没有什么搞大事业发大财的想法，生活也算衣食无忧，但是我无理由的就觉得生活很无聊无趣，觉得人的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没什么意思，所以常去居酒屋喝酒，平时在网上炒炒股票等寻求刺激，结果是越来越觉得生活空虚。看修仙小说时很羡慕修炼的人，但由于在中国从小受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教育，不相信现实世界里存在修炼的事。偶然知道在一起工作的一位同事在练法轮功，我就上网去看转法轮电子书，看到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等法理，觉得这门功法像是真的能让人修炼的功法。接着又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明白了很多让我日常烦恼的事情，很多纠结的心放下了，心情变得轻松了，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明朗而开阔了，知道了人为什么来到人世，从此生活有了真正有意义的努力方向。于是抱着一颗真正得到的心，下定决心要修下去。第一部分，参加集体练功，有回家的感觉。开始学法练功后，我就到东京都代代木公园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学法，这个练功点就在公园的草地上，每周六上午9点开始练5套功法，接下来席地而坐学法，学转法轮，一般每次学一讲，学完后交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间断。记得头几次去练功点练功，练静功两眼闭上后心情很激动，自己真的和大法弟子们一起练功了，感觉很荣幸，好像第一次对荣幸这个词有所理解了，就感觉到阳光暖融融的， 听到练功音乐，感觉又亲切又神圣。当时是二三月份，在日本还是最冷的季节。记得那时脑海里出现一个声音，佛光普照，真的像在神佛的世界里。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法轮功的练功场，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这一刻当然是在佛神的世间里了，有一种回家了，安心了，心里踏实了，很幸福的感觉。两手拉开时，感觉到有清爽的风吹着自己，好像自己坐在高空的云里一样，坐不正会摔下去的感觉。拉开的双手就像翅膀一样，好似自己在飞翔，特别舒服神圣。整个练功过程中几乎没有想平时生活工作中的那些琐事，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还没过多久就听到师父说双手结印的口令了。当时想，这个练功音乐和我从网上下载的不一样吧，好像有点快。这种记忆非常深刻，和同修交流时，同修告诉我这应该是入境的状态了。最近这种感觉少了，但是和在家里练功的效果比还是很明显的好很多。练静功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比较苦的，练功到第三年才能双盘，开始也就能盘五六分钟。在练功点上第一次做到了双盘一个小时，那天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大概的统计了一下，现在在家练功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里也就只有一次能双盘一个小时，而在练功点上大概四次练功有三次能盘一个小时。而且在练功点练动功时心一直都比较静，有杂念的时候少，而在家的时候就不行。比如有一次在家练动功，练功中思想上就有安排第二天工作要做的事，等觉得都安排得差不多了，一个小时的动功很快就结束了。不知自己是怎么练的功，这肯定达不到练功的效果。有一次在练功点练静功，练得大概四十分钟时腿痛得很厉害，心就静不下来了。心里想，现在在我的周围大概就有一些神在看着我在这受罪，人家都是大自在，我为何这么苦呢？主要原因就是自己这个常人心造成的，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等着我去修掉。想到这儿，在我脑海里突然显示出我在自己的工作场中存在的那些人心，如安逸心、不慈悲的心、显示心、名利心、争斗心等等，这让我很震惊。因在这之前一点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一直觉得最近自己工作做得挺好，怎么一瞬间就能非常具体地知道这些人心的存在形式，非常清楚地和事实都能对应上。心想今天一定是师父让我看到了这些个执着心，浅悟到就是自己还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执着心存在，不好的观念的存在，才使我在练静功时总是这么痛。我知道把这些心灭掉后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升华，可我不知如何能很好的去掉，于是就想象着自己手里拿着一把刀，还有雷电什么的都向那些执着心劈去，身体还不自觉向前倒，帮助使劲似的。这时练静功中往后的二十来分钟里就不觉得腿有那么痛了，精神意识真的和看得见的物质是一性的。有时候早上去练功点，一看天气很好，心情也好，心想今天双盘一个小时肯定没问题，就真的没问题。平时加班后回家，心想这么晚了能练四十分钟就不错了，结果三十五分钟就痛得把腿拿下来了。最初曾想在练功点和在家里练功感觉不同，也许是精神作用，近来才浅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理，有自己精神上的问题，那也是和物质是一性的，和摸得到看得到的物质起一样的作用。 同时那里有同修们练功产生的能量场，有师父法身，还有正神在，那是一个巨大的正的能量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自然在练功点练功就比较容易入境，起码练功时不会有很多杂念。现在没有特殊事情或天气不允许，我每周都会去练功点练功学法，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由我负责播放练功音乐，所以我经常是第一个到。从家里到练功点大概需要1小时10分钟左右，我常常提前20到30分钟到，因为练功点是在露天草地上，下雨时有时会躲在树下练功学法，也有的时候我到达练功点时雨下得很大，没法练功就回来了。这一天在来回电车上的2个多小时一般都是学法背法，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白去。在练功点同学们多次给我纠正练功动作，很多修炼初期的问题在那里问问同修也就解决了，很多交流对我都有很大帮助，我在练功点受益非常大。非常感谢师父的安排，非常感谢同修们一起创造的这个集体练功环境。去年底我们练功点的同修们合影给师父拜年，照片登到了明慧网上了，我们太高兴了。第二部分说说修执着心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自己的常人执着心太多，不去的话在修炼路上简直是寸步难行，而且一上来好多执着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个的难关，比如戒酒呀、戒赌，还有电脑、手机游戏、修仙玄幻小说、韩剧等等，哪一个对我来说割舍起来都不容易，好多执着心没有师父的加持不可能去掉。一、戒酒。修炼以前和几位工作上有往来的日本友人常常一起去喝酒，有时说是请人家喝酒，可结果是人家陪我喝，应我的要求还要到酒水比较好的、比较专业点的居酒屋，如果不太清楚这家店哪一种酒好喝就每一种尝一杯，最后选定一两种喝，时间长了对日本的各种酒都比较了解了。说我戒酒了，有人无法相信，他问熟识的酒店的人，你相信他能戒酒吗？人家说不相信，我说我也不相信，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不可能戒。开始学法练功时不知道要戒酒，学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应该戒酒，可马上就有一次比较重要的应酬，请新结识的客户吃饭，请客户吃饭觉得不喝酒不好，想少喝一点吧，结果喝了一杯后就很不舒服，和我记忆中的那种酒的味道也不一样了，胃也不舒服了，从那以后想先戒几个月看看吧，就这么一想就戒了。我在家族中长辈们大都是很喜欢喝酒的，记得很小的时候奶奶喝酒我总要用筷子去蘸一下尝尝，上高中时第一次喝白酒一下喝了有半碗竟然没醉，国内的亲戚要知道我能戒酒了都不会相信的，可我的酒瘾没觉得痛苦就戒掉了。有时觉得执着心去掉了，但思想上还常常翻出来，戒酒也是，戒酒一年后还在梦里梦到喝酒，这种情况我就得在行动上强制禁止，时间长了通过学法练功也就淡化了，翻出来的频率越来越少了。有一年过新年，家里做了很多好吃的菜，媳妇把我们来日本时同学赠送的五粮液拿出来喝，开始我有点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可是当闻到酒味时并不觉得怎么好闻，反而有点烦，果然没事了，一点没喝，没有师父的加持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二、去争斗心。修炼以前常常在通勤的电车上和陌生人发生视线上的争斗，有时回家还气得够呛， 有时过了一个周末休假日了还过不好。在电车上也和人动手打过架。修炼后我知道了这其中的道理，知道如何对待这些事情了。这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自己是练功人了，再碰到这事要和善对待，对自己来说是消业提高心性的机会。结果电车上这种事情再也没有了，自己周围的环境变了，知道自己在这一点上确实有了提高。去年的八月到十一月，我在一个客户现场工作，工作很轻松，白天有大量空闲时间，我就从那时开始背法了。我的座位左右是两个中国人，平时他们不忙的时候就给他们讲真相，效果挺好，很顺利的都三退了，大家关系也非常融洽，又一次让我自我感觉好上来了，有点沾沾自喜了，心想我应该去中国人多的现场去工作了，是不是见一位就能救一位啊。十二月份开始按照客户的安排换了一个工作地点，这里的业务和最终客户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到了现场发现周围的中国人非常多，记得那天我要用的两台电脑初期设定都有问题，其中一台进系统的密码都不知道，虽然和我无关，但是给现场的负责人造成很大困惑，耽误很多时间，而且听口气我比一般外来合作人员的合同费用都高，据说他们用我要赔钱的。我想那周围的人就会对我产生妒忌心挑剔我吧，负责人对我的态度也开始不耐烦了，我问一些如何办理获取资料和开发工具等方面的手续问题，他都很不愿意理睬我，让我等着，估计他把这事交代给了一个很年轻的职员。我不知情况，那个年轻人一过来就问我你想做什么，突然来这么一句我觉得很不礼貌。我问是某某交代你来找我的吗，他没回答我的问话，就是很不耐烦地说你就说你想干什么吧。要在以前的话我的火气会马上上来的，当时心里想来了，我现在修炼了，这不算啥了，提高的机会来了。可能师父是回应我潜意识里有那么一点模糊的要求，求师父给我提供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因为这种会让我发火的事确实有很多年都没出现了。我当时态度很好的和他说话，尽管心里还有点气，过后想想自己做的还不错，修炼以前我做不到。我记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看来我也修出了一点缓冲余地了吧，自己心性得到了一次提高，得感谢人家。他当时是当着大家的面给我难堪的，估计他会认为是得罪我了。过了几天的一个早上，在上班路上和他走对面，我像看到老朋友一样发自内心地向他问好，这让他很意外。后来和他关系处得很好，他业务很熟练，给了我很多帮助。对现场其他人也是一样，对有些人的脸色和不太友好的态度我都像不存在一样，很开朗平和地和大家相处。那个负责人还是多次找我毛病，有一次见我发大纪元报纸，他的态度很不好，不让我发。我笑笑没和他争执，表面上不一定是我的问题，但我觉得作为练功人向内找一定有我的问题。首先不应该当着客户们的面在工作场所发报纸，他不在的时候我发给中国人，先问对方有包吗，放包里，现在别看，上下班车上看。国内又出现禽流感了，中共为了两会不公开报道，拿老百姓的生命不当回事，回国要注意安全，大家都感觉到我的诚意，没有拒绝拿报纸的。工作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放下常人情，做事完全从工作出发，渐渐的大家与我很配合，工作进展顺利。作为项目的一个负责人，现在这个项目的进度工作安排由我负责，客户方的人员也服从我的工作安排，各种文档的格式也都是我先做出来大家使用，没有经验的一种新的编码工具也很快上手，帮助组员解决很多问题， 感觉现在思维很敏捷，和30岁左右没什么区别，体力也好，连续加班也不困，比项目小组里的其他同事工作时间都长，而且一直精力充沛，很快就对业务理解得很深，就在2个月不到时间得到客户的信任，这都得益于修炼大法。大法是威力无比的法宝，可以解决一切常人中的困难。我觉得在争斗心上，我这次又过了一个小关，比以前又提高了吧。但是上面提到练功时突然给我显示出的安逸心、不慈悲的心、显示心、名利心是怎么回事呢？我作为这个项目组的一个负责人，组员中有的人工作能力有点不足，也有工作态度的问题，在完成一个系统功能处理临近上线前，被客户指责系统有一些不足的问题，要尽快解决才能上线。因为时间紧，我自己用休息日加班解决了，内心出现对组员看不起、不信任、排斥的心。另外，虽然组员经常加班，可计划中的进度还是经常延期，也被负责人几次批评，说我做的计划不合理，工作时间安排得太紧。我想向大家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在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中，本来可以分配给组员的工作我就分配给自己做了。我想这有以下好处：可以提高品质，出错少，不用再多加班帮助组员改错，有信心把我担当的那部分很快完成，证实一下我做的计划的合理性。这样接下来一段时间工作上会轻松很多，客户对我评价也会更高，对自己公司营业会有好处。事实上，正如自己估算的一样，我用1天多点的时间做完了组员5天左右计划开发的工作。于是准备下次开会时和负责人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上面讲的在一次集体练功中让我看到了许多执着心，按我这种工作安排是为了暂时的安逸，有安逸心，觉得别人水平不够，不好合作的人就不用少用，还想向上面汇报，这哪有慈悲心呢？向客户显示自己就是显示心，想给自己公司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不就是名利心吗？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了，还悟到我想要证实自己，贬低别人是争斗心，只是形式变了，实质上自己还是为了常人的名利去跟人家去争去斗了，还不如常人了，层次怎么能提高呢？盘腿不就应该痛吗？打坐中师父让我看到了这些执着心，使我没有在行动上犯更大的错，即使改变了自己的打算，工作日程表也做了调整，每天用开早会的时间多交流检查，督促指导组员工作，用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大家一起好好合作，把下一步工作做好。另外我浅悟到，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一天有一半以上时间在职场，那里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的场所，处处时时都有提高的机会。3、去贪财心。我在修炼以前做过期货，还一直炒外汇、炒股票。比如几年前参加一个大手商社社内管理系统的开发项目，在那个现场遇到好多原来一起工作过的中国人，于是我们其中几个中国人每天下午3点左右到工作现场附近的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聚会，大家坐在一起谈当天的股市呀、行情呀、今天做得如何呀、赚了还是赔了多少钱呀等等。有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又和你们这帮小子在一起了，今年肯定又白干了，意思是都把钱扔股市里了。我记得还给他们提一个当时自己觉得挺好的建议，说我一年内定下限100万日元，亏光了就割掉注文，等下一年再做，不会亏得太多。这种害己害人的事现在都戒掉了，但是最近发现这执着心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大概2个月前，脸书上的朋友圈里有一个大概是欧洲哪个国家的一个女学生来信，大概意思是除了她以外她全家人都被害了，希望我帮她把她父亲留给她的钱转到日本，她给我多少服务费。我犹豫了一下， 觉得这种事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师父在讲法里有提示，我不是警察，也不是这方面专业工作者，练功人这种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钱也不能要，我写信回绝了。不久，朋友圈里又有一个据他自我介绍是迪拜的某银行的负责人，来信说他的客户在最近某空难中遇难了，那个遇难的客户的姓名和我很相近，希望我和他合作，让我假冒那位客户的亲属，把无主的钱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就毫不犹豫地立刻把这位从朋友圈里请出去了。最近我偶然帮会计给一位新员工做工资表时，发现一位老员工的工资表上的 Excel 计算式有错误，造成几个月前的一次工资少发给他几万日元。我立刻把这事和会计核实后补发给了他。我悟到，即使员工本人会计都不知道这钱不是我的，就要看我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很巧，没几天我偶然看公司账时又发现一个月前汇给协力公司的钱少了几万日元，问会计，
我媳妇儿，
他说可能是那家公司的申请书写错了，他不太知道详情。因为最终客户以前确实有一个月给这家公司调价减少几万，但是说好了只是调价一个月，一个月后再调回来，可能他们理解错了。我觉得练功人更要有诚信，立刻和对方联系，结果人家核实后说请求书没问题，那就是我媳妇的疏忽了。遇到上面这些事情时，脑里一直反复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以上是我在去执着心的一点浅悟，也有很多没有过好关的体验。好在修炼的方向明确了，时有跌倒的时候，但是能爬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走了。感谢师父对我一直以来的呵护点化，我盼望着自己早日把这些常人的执着心尽快去掉，能早日真正同化大法。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大法福泽我家。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身心的变化与道德的回升，使家里人、亲属们和周围的同事朋友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大家认可大法，赞叹大法给人带来的福报，有的走进大法修炼。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例都是法轮大法佛光普照的见证。丈夫得救了。丈夫家族有抑郁症，两个姐姐都是在40岁自杀死的。丈夫为人很好，但性格不好，不大点的小事儿都看得很大，搁在心里过不去，很抑郁，碰点事说炸就炸，一点忍耐性都没有。这日子啊，我要么委屈的过，要么就得和他打，弄得我一身病。女儿也讨厌他爸，我与他家老人好几年不来往，就差没离婚了。我得法之后变化太大了，遇事我都不和丈夫计较，家里生活平顺下来，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知道是大法使我的身体好了，家庭生活境遇改变了。那年老公公过生日，年年都是5点吃饭，可这次改3点了，还没人通知我，我领着孩子去晚了，本来想说点抱歉的话，可丈夫就炸了，冲我就喊，女儿吓得不敢抬头看他爸。老公公一再劝我别和他儿子一般见识， 那饭桌的气氛就可想而知了。我是修炼人，当然没往心里去，什么事都能平复下来。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被关押，回来后不断的被骚扰，丈夫提心吊胆，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协党手下的各级部门找不到我，就到学校去骚扰丈夫。他一次次面对，心情更压抑，脾气更暴躁。家里人让丈夫到医院查一查，结果也是抑郁症。丈夫在中学当老师，他教的是个差班，考试成绩不好，心里过不去，想了两天没路，就想在学校跳楼死，连办公室抽屉的东西都整理好了，但一想，不行，女儿也在这个学校，对孩子不好，那就买安眠药，到宾馆开个房间，静静的死到那儿就行了。想好了，到校长那儿请假，校长一看他脸色神情很不好，领导都知道他有抑郁症，马上就说，赶快回家休息，回家休息。他出了教学楼，走到操场时，好像豁然大悟似的，对呀，我有大法呀，马上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家吗，等他回去。我听声就觉得不大对劲儿，他进屋就说，快给我放录像，就看师傅那个录像。我就放师傅讲法录像，他坐在沙发上看，把声音放得特别大。我家山墙，楼下过车走人，楼上楼下的也都能听到。我就告诉他把声音小点儿，他站起来挥着胳膊喊，我怕啥，我怕啥，谁能给我第二次生命，师傅能给我第二次生命，我怕啥。我理解他，是师傅的法使他没走绝路，他感激，他兴奋，看着师傅讲法，他清白的脸有了血色，慢慢的就过来了。那以后他有点事儿就对孩子说，都听你妈的，你妈说了算，你妈修大法的，做事肯定对，就按你妈说的理做，肯定没错。女儿的婚事，女儿不修炼，一是看到我修炼之后的变化，再加上家族中学法的人多，亲眼见的也多，所以对大法很赞同，对修炼人也很理解。女儿上学时功课一般，一直在她爸那个学校，读完初中读高中，高考一模二模都不到400分，往哪儿报呢？一个女孩子性格又内向柔弱，读师范吧，可这成绩只能报很普通的师范，但又不认可，一咬牙报了长春师范学院。那天家族亲戚们一起吃饭，丈夫就直叹气，跟他大哥说，分不够就得读二级学院，得自己拿不少钱。他大哥有钱，也听明白了弟弟的意思，说那也得念啊，女孩子也得培养啊。大陆人说话就这样绕圈说，谁都明白，党文化里泡大的呀，钱的事儿落了地，就等着出分吧。本来女儿考完了，按照答题情况对分，一算也就400来分，但我一年中就觉得女儿能考 499.5 分。丈夫还说，那分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呀，你想打多少就多少啊。公布成绩的那天上午，丈夫从学校打电话，替他口气心情很不平静，嗯啊哎呀，嘶嘶哈哈的。女儿问他，他却说，你等着，我点上根烟，然后才告诉我们，成绩出来了，我算了三遍，这各科的分我这么加那么加，你猜最后是多少？ 499.5 分，你妈说的真对，真没想到比平时多了100多分，没用花钱，顺顺当当就录取了，仅比录取线多了6分。这事儿在家族中可是一大轰动，都说你看看人家修大法吧，啥好事儿都摊上了，他妈这功是不白练。四年后女儿毕业了，找个学校去教书。半年后丈夫学校的一位老师退休了，缺个教课的，同事们就提醒丈夫，让你女儿来呀。丈夫就找校长，校长安排三天后试讲，试讲后领导老师们都很满意，女儿就到学校教书了，但只是代课，还不是市教委的正式编制。代课三年多，长春市教委竞编，仅一个名额，参加考试的是全省范围内的，有在职的，有刚毕业的，也有研究生，60多个人争执一个名额， 没想到女儿笔试第一，口试也第一，自然就是试降为正式编制内的教师了。这事在家族内反响可不小，女儿工作一路的顺，好多极小的机会都让她得到了，也都认可这是大法给的福报。大家为女儿高兴，一定吃个喜儿。饭桌上，丈夫高兴地吟诵了几句：佛光普照女儿身，女儿不负众人情。她感谢上天的赐福。读初中的外甥女儿做了一首诗，祝贺姐姐进编。最后祝愿大家同化大法佛光普，登上法船才得度。周围的人都说，看看人家信大法的，好事儿都砸到人家头上了。点儿大，信大法的点儿大，看人家练法轮功的没白练，有福气。一声声的赞叹修大法好，信大法的有好报，这福报都在眼前呢。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第一个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父母想见个面，他家在外地，来去怎么也得两天一宿，我就陪女儿去了。一进这男孩家，就看见摆着好大的佛龛，也不知道供的是什么。我和他父母唠嗑也没什么可瞒的，直接讲了我修大法的事，真心希望他们认同大法。他家人听了都很紧张，立时就鬼鬼祟祟的，说话都偷偷摸摸的，进到里屋不出来，再说话的机会都没了。来时头一顿做了八个菜，下顿就打扫剩饭剩菜了。我们回来后，他家里人一个个都病了，我知道就是供的东西在折腾他们。隔两天，男孩子来我家，情绪很不好，耷拉着脑袋，说他的父母怕影响了他的前程，提出要求，能不能让你妈不练了？女儿的回答很直截了当，那是不可能的。女儿讲了我身体原来的状况，修大法之后的变化，家庭环境的变化，说没有大法就没有我妈，没有我妈也就没有这个家。男孩还是说，让你妈信什么都行，就是别信大法。女儿没有劝我放弃，反而跟我说，不认同大法就没有未来，我跟他干什么？就这样，第一个对象黄了。后来女儿又处了个男朋友，就是现在的女婿，论各方面条件比第一个对象强多了，两人处得也挺好，男方把婚房都快装修完了。这孩子来了，我就给他讲真相，资料给他看，三推也做了，还把台历给他，让他摆在床头，把大法真相讲给他爸妈。到这份了，老人们得见个面，我们三口就去他家会亲家，喝起酒来话就多了。男孩他爸是个当领导的，提起我修大法的事儿，是不理解，我就想就事解释几句，来日方长，留着话慢慢说。结果丈夫怕说起来场面尴尬，就一个劲儿地压着我。男孩他妈把他爸扶进屋，借口醉了。女儿拉着我说，咱们回家让他们说去吧。我明白女儿的心思，觉得妈妈的信仰和人格受到侮辱了，那场面可是乱套了。我到洗手间，对着镜子看着含泪的自己，想，你是人，现在可以离开，你是神，就得放下自我救他们。我心态平静了。男孩妈妈也出来一个劲儿地说，有信仰好啊，我们从来不反对，老头子是酒后失德了。我说了些理解他们的话，气氛缓和，我们也就回家了。女儿跟姑爷说得明白，你觉得我善良纯洁，我是从大法中得到的，是大法的法理使我这样，和社会上的女孩子不一样，就是将来有小孩，我妈看孩子也会让孩子认同大法的。第二天上午我接到电话，没想到他们一家已经到我家门口了，两口子这顿抱歉自责呀，一个劲儿地骂自己酒后失德，没有口德了，一口一个没有反对我练法轮功，有信仰好，让女儿把新房的钥匙接过去。就这样，女儿结婚了。亲家对女儿可是高看几眼的，我上他家就给他们带资料去，他们对大法的误解也在消除。现在外孙女儿都两岁了，真像女儿说的那样，孩子从小就和大法亲，有个流鼻涕咳嗽什么的，我们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 那天他肚子疼，睡着了还在念法轮大法好，多可贵的小生命啊！大直家的风波。2000年，我大哥的儿子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就靠侄媳妇儿工作养着家。侄媳妇儿工资挺高的，他俩又是大学同学，本来感情挺好，但时间一长，大侄心情也不好，就开始闹矛盾，闹到快离婚了。真巧，那阵儿大侄和一个朋友合作做生意，投了不少钱，结果对方把他骗了，跑了。几个事加在一起，大侄受不了，就要杀那个人，但找不到人影。这时他的精神就不太正常了，一口一个要见血，要杀鸡，挺吓人的。我大哥就说要送他到精神病院，几个修大法的姑姑坚决不同意。怎么办？我们就把大侄儿接到我家来了。地上有个烟盒，大侄踢来踢去的，说这是金元宝，真是神智都不清醒了。我们清楚，人这儿他受了刺激，那边有不好的东西在操控他，我们几个姑姑都帮助他，一周后大侄就正常了。这边我们就去找侄媳妇儿，从姻缘呐、责任呐、孩子的未来呀，讲了很多。侄媳妇原来得到过大法书，但没看更没修，听姑姑们说的有道理，看到姑姑们为他家付出这么多，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也信我们的话，就开始看转法轮，师父怎么说的他就一步步按照法的要求做，家里紧张的气氛也缓和了，也不提离婚的事了。后来大侄儿找到一份非常合适的工作，专业对口，收入也高，家里的一切都平衡了。去年大侄儿在公司提升当了副总，事业也顺心，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大侄儿有个儿子，从小他爸妈就不愿他接受大陆这种教育，向往西方那种教育方法。孩子读的书多，也非常聪明，思维很开阔，但一到学校考试就不行了，成绩总是上不来。初中按片化他进了区重点学校，这已经让大家惊喜了一场，但成绩总是不行，该升高中了，谁都以为他考不上，结果考到我丈夫那所学校，年级十个班他是倒数第二名。他妈得法后每天带着孩子学法，慢慢的孩子学法非常自觉，不用大人督促，功课再多再忙也坚持学法。到去年期末考试，物理全学年第一，总成绩排35名。我丈夫说这孩子考大学是没问题，真是大法开的智慧。我女婿也赞叹，真想不到他要是考上大学了，我也学大法。我修炼大法，亲戚朋友都知道，我们家的一件件神奇的事他们也看到了，该做三退的都退了。我总告诉他们，遇事想大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念保证有作用。众生相信大法，大法福报众生，佛光普照，恩泽万家。
下面请听大陆法轮功学员家属的文章，题目是庆祝513，家属我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尊敬的法轮功师父好，各位法轮功学员朋友们好，我是一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目前还没有真正走入法轮功修炼中。我的妻子修炼法轮功很多年了，他看了这次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中提到有缘的还未走入修炼的人也可以投稿，证实法轮大法的真实与神奇，就鼓励我投稿，写出我的经历来。我想了想，这些年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经历，就答应了。我是一名机关干部，从年轻时就当官，在中共这个官场里混，就是没完没了的应酬，喝酒喝得很凶，有时一次就得喝2斤白酒，第二天接着喝。而且我的家族中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心脏病， 所以到了我这儿就体现得更明显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高血压、冠心病就很厉害了，血压、低压就能达到140，高压170或180，正常人是低压80，高压120。在我不到40岁时就做过全身的血液稀释，等于换了一次血，吃药一次得吃一大把，每天3次不能间断。我那时经常眼前一黑就晕倒了，医生也建议我这种情况要长期卧床养病，可是怎么可能？那时我在乡里当副乡长，应酬根本推都推不了。我的妻子那时就发愁，年纪轻轻的病就这么重，年纪大了可怎么办？后来好在是调到城里来了，可是也是在机关工作，应酬少不了，而且这种病是不可逆的，终生性的，年纪越大越严重。那时我脸色一直发乌，活得也浑浑噩噩。后来我的妻子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她的影响下，我对法轮大法慢慢的有了一些了解，特别是看了大量的真相光盘，使我思想中破除了中共宣传媒体的造谣和谎言，认识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思想中对法轮大法的态度越来越正面，同时感觉身体好像也比以前好些了。我们家是一个真相资料点，出的资料很多，特别是真相币，制作比较繁琐，有的法轮功学员经常来帮忙，我从来没有任何不愉快。我经常主动去买一些好吃的，请这些朋友们在家吃饭，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容易，为讲法轮功真相这件事辛辛苦苦的。我在单位里经常会注意一些物件，只要家里资料点能用得上的，而单位里不用的，我就带回来给资料点用上。我也会经常注意一些消息。我在公安机关的一个部门工作，有一次我们地区610要从我们这里调人过去，本来是让我去，妻子怕我受污染，我就推了，换了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去了。但他经常回办公室来玩，经常给我说一些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有的是不堪入耳的。有一天他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我们城市610要策划一起事件栽赃法轮功，我们部门同时也接到了通知，当时有些城市已经发生了，但不是栽赃的同样的事情而已。我回去立即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懂技术的法轮功学员，他立刻发给了明慧网，同时编辑和制作了本地的真相传单，明慧网第二天就将这件事公布出来，本地传单也在明慧网发表了，并被法轮功学员们广泛打印和散发，结果生生的让这件事情胎死腹中。本地610一看事情已经曝光了，就取消了计划。结果从这件事起，我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体明显变好，脸色不再发乌，经常红光满面，说话铿锵有力，身体感觉也非常舒服。妻子说我做了大好事，得了福报，但我当时还是不敢停药。妻子有时也让我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我在看法轮功师傅广州讲法录像时，看见大师在讲法时身上金光闪闪，耀得我睁不开眼，我就用手在额前挡着看。妻子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法轮功师傅身上的金光太强了，没办法，只能这样看。看了一段时间，很惭愧，我没有戒掉烟酒，没有能走入修炼中，但在碰到事情时，我也会想到法轮功师傅的话。有一次我骑车过马路，一辆出租车把我一下撞倒了，我摔在地上，腿和臀部很疼，司机很紧张，赶紧下车，我说没事，你走吧，司机都快哭出来了。我站起来后又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连连答应。还有一次，一位老先生也是把我撞倒了，我也是同样对待，他跟我使劲握手，说我知道，我知道法轮功好，我附近就有练功的，他还真把我当成练功人了。在2005年退党大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大纪元声明退党了，之后通过看真相资料，更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更明白当初的退党决定是对的。有时妻子跟人劝退时，我就在旁边附和，我都几十年的党龄都退了，你还不退？对方往往很快就退了。我有时也直接跟自己认识的人劝退，虽然很少，但那是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结果还很成功。有一段时间 我们住的地方周围突然贴满了诽谤法轮功的传单，面积很大。妻子自己去清理了一晚上，好不容易清理了差不多了，结果第二天贴得更多。妻子又要去，我有点担心她的安全，就骂了她几句。结果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像盘子大小的金色的法轮，在我面前大约30公分处，慢慢地移动着旋转，一边转着，一边按圆形的轨道移动。我喊妻子过来看，她说她看不见，我给她指，她也看不见。我明白，这是我天目开了，也许是法轮功师父点化我，不让我阻止妻子去清除邪恶的宣传单。法轮大概在我面前转了20多分钟，我才看不见了。然后我就跟妻子一起出去，我给妻子放着哨，看着人。妻子去清除了几乎所有的邪恶宣传单，但是第二天却又贴满了。后来我们打听了是哪个单位干的，在那个单位的墙上和那个单位贴过邪恶宣传单的附近几十座楼都贴上了劝善信，并在晚上打着伞，因为那个单位有摄像头，给那个单位的领导办公室里塞了劝善信和明慧画报。后来那样的邪恶宣传单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在单位听到一些警察在议论，法轮功把传单都贴到某某单位了，还怀疑是外地的法轮功学员干的。我心里想，那就是我干的呀。去年我们地区发生了一起大的迫害，妻子也被绑架了，被关到了看守所。我一边找人打听消息，一边每天给法轮功师父的法相磕头，求大师救救他的弟子。结果没多长时间，妻子就被放回家了。其实我找的人还一点作用没起，完全是法轮功师父的护佑啊。这件事情过后，我怕有人来骚扰，就提前办理了退休，从单位退下来了。当时我想，万一有人来骚扰，我就去挡着。结果安安静静，什么事都没有。但来我家帮忙的法轮功学员们却受到了影响，有些不来了，有些也来的少了。但资料和真相币的需求仍然很大，我就想事情不能耽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法轮功学员少来也好，我来顶上。我们这边一年需要几十万张真相币，从前的分拣、熨烫、打印，有时一做就要做14-15个小时，但我没有怨言，我愿意为给法轮功说公道话而付出。零钱凑不够是最急人的，特别是1元纸币，银行串不来。于是我和妻子每到傍晚就像化缘似的挨着摊位去兑换零钱，即使是最热的7-8月份也是如此。有句话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是法轮功师父看到了我们的心，就给我安排认识了一个老乡，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处理零钱的，特别是1元纸币，要多少都有。于是现在我就每星期找他兑换，他也不多问，也很热情，零钱问题就彻底解决了。现在我已经60岁了，身体却比年轻时要好得多，血压基本正常了，冠心病应该也没有了吧，我没去查过，但以前得冠心病时的感觉没有了。现在我药已经不再吃了，因为病已经好了，是药三分毒，吃那些药干什么，头晕心悸的感觉都没有了。我现在一边帮着做事，偶尔也和妻子一起念念大法书，有时我也听一些法轮功学员和妻子说到法证人间的事情，说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人将被救下来，将来的地球和被救下来的人类多么美好，也说我做的事大得不得了。我虽不是十分明白和完全相信，但我就一个想法，法轮功这么好，我就是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尽我的努力去做。最后我还有个小时候的故事。在我6-7岁大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大孩子背着我在水库里游泳，游到水库很深的地方，离岸已经很远了，他突然没劲了，就把我从背上掀下去，自己游走了。我当时不会游泳，挣扎了一会儿开始下沉，结果一股力量从水里把我拖起来，然后往岸边推，推了好长时间，慢慢地推到了岸边，我才捡回了一条命。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有神明在保护我。我的妻子说，我缘分很大， 法轮功师父早就在管我了。也许是吧。不管怎么样，我要为今天的法轮功正法贡献我的力量。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度，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